这部分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无敌战略这样一个这个突破点，也就是说靠这个价格，去取得优势。实际上我在这个开始的时候呢，拿这个格兰仕做了这个例子，而格兰仕呢正好是这样一个无敌价格的这个一个很好的这个说明。但是呢，就是大家可能不了解的是，这不是这个一家企业这么做取得成功的这个一个模式，而是世界上可能有三分之一的这个企业，三分之一的大企业最后取得这个成功的这个一个通常用的这个模式。也就是说呢，通过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调整自己的这个价格，通过这个当这个背后是我们控制成本的这个能力，能够使一个企业呢取得这个相当大的这个市场上的这个成功。这方面可以说是有无数多的这个例子。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个看一下比方说汽车行业，像这个福特在他这个企业成长的这个初期的时候，取得这个突破的这个办法呢，也就是他的这个无敌价格。福特这个在他创业的初期呢，美国有100多家，有甚至200多家这个汽车制造商。但是这个福特为什么能够脱颖而出呢？原因是因为他发现就是其他的这个汽车制造商都是在为这个贵族做汽车，也就是说做的这个汽车可能性能很好，但是价格很高昂。而福特呢，当时认为说市场有这样一个机会，就是他可以做一个这个老百姓也能够支付得起的这个汽车。如果谁能做出来，那么谁就能够这个成为这个市场的这个领先者。他通过这个有了这样一个这个设想之后呢，就去这个实施它。最后这个后面的故事大家就都知道了。实际上这个大众汽车在这个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取得这个成功的这个突破呢，也是靠这个无敌价格，甲壳虫这样一个这个简单但是可靠但是便宜的这个汽车，让这个白领让这个普通老百姓都能买得起这样一个这个产品，这样一个价格打动这个人心。像在这个很多这个其他这个领域呢，我们都有这个类似这个例子。也就是说我前面所提到的，可能实际上三分之一的这个企业大企业都是靠这种方式这个造就的。如果回到我们国内，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长虹连续靠这个连续五次大降价奠定它在这个电视机市场上的这个领先地位，至少在这个一段时间内。也就是说呢，就这样一种方式呢，是我们企业在某一个阶段取得突破的这个一个手段。但请大家不要把它当作一个这个原则或者原理来看。无敌价格能够这个让企业取得突破呢，我觉得它背后的原因呢是或者背后的一个这个模式呢，是你把这个贵族产品给平民化。实际上我们如果看这个每一个行业的发展，你就会发现这个每一个行业的发展都是在走这样一条路。就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些个新的这个发明，新的这个发现，做出来这个新的这个产品，这个新的产品呢是一个很高档的，智能可能这个人口中1%、0.几%的人才能够这个拥有。但是呢，就是一些这个有远见的企业家，聪明的企业家，他就发现说实际上这个市场呢仅仅是冰山的一角。如果我们能够这个把这个产品把它给平民化的话，让这个能够造得出来一个让这个普通的老百姓或者普通的企业都能够这个使用都能够这个消费的这个产品的话，那么你会发现这个市场呢要比你贵族这个产品市场要这个大许多倍。就从这个人口这个结构上来这个做分析，可能是这个这个市场的这个倍数呢是这个60倍。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开始讲这个格兰仕，他通过这个降价能够让这个 自己的这个销量，就是成倍的增长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当然，就是这个前提呢是这个，市场呢，有这样的这个需求。把我这一节所做的这个讲解做一个总结的话呢，我相信就是是下面这么几条。第一呢，就是我们不论个人也好，企业也好呢，我们做好一件事情要比做好几件事情要，第一是要容易，第二要更成功。这是这个被很多的个人，被很多的这个企业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证实的这个事情。军事学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这个集中兵力，所以我们作为这个个人要想成功，作为企业要想成功，也是一样的这个道理，就集中我们的力量，把这个某一个事情、某一个领域给做好。要做到这一点呢，就我们一定要这个有很强的免疫能力，就不要太轻信，多元化的那些说法，多元化的那些说法，实际上那些说法都是这个。表面上看很有道理，但实际上这个很容易让我们误入歧途的这个说法。第四点呢，就是如果你要想这个让自己这个有这个经营的这个领域有一定的集中呢，或者做的事情有一定集中，组合分析呢是一个简单但是很实用的这个方法，你可以去尝试去使用。最后呢，就是如果价格是你这个市场的一个瓶颈的话，那么无敌价格是你这个企业在某一个阶段取得突破的一个很可靠的这个战略。